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2月27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3年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应接不暇，无力打压。中国网游监管自相矛盾。分析认为，政府控制重于经济利益。
这届政府不管是外交还是内政，尤其是经济，就是来回去折腾。
台湾大选白热化之际，高中课纲删除中国古文的做法掀起了统独论战。
不管是不是去中国化，我觉得它就是中华文化。我们现在要去的中国化，是我们不要独裁的这一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陆阳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12月25号在圣诞文告中说，儿童正死于战争，包括在加沙，他们都是今天的小耶稣。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致全城与全世界的圣诞文告致辞中说，我拥抱所有的人，特别是加沙地区和整个圣地的基督教社区。教宗说，我的心为在10月7号那场可憎的袭击中受害的人而悲伤。我再次恳求释放那些仍然被劫持的人。我恳求结束正在可怕的收割无辜平民性命的军事行动，呼吁拿出解决办法，开放人道主义援助。这是87岁的方济各出任教宗以来第11次庆祝圣诞节。我们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2023年遭遇了近40年来罕见的全面低迷。虽然在国家统计局的精心修饰下，勉强将经济增速提高到 5% 左右，但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国际预测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可能还不如今年，增速将会明显放缓。日本媒体日经亚洲星期二公布了一项专家的调查结果，受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增幅将从今年预测的 5.2% 放缓到 4.6%。 这项调查由日经、日经亚洲和日经快讯三家机构联合进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另一个是中国消费遇震乏力。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12月26号说，在一艘以色列商船上周末在印度近海遭到袭击之后，印度海军已经向阿拉伯海部署多艘导弹驱逐舰，以维护当地水域的航行安全。辛格说，印度政府对以色列商船在阿拉伯海遭遇的无人机袭击以及另一艘商船在红海遭遇的袭击极为重视。印度海军已经加强了在上述水域的巡逻，我们将继续追查袭击肇事者。同一天，一架因涉嫌人口贩运而被法国扣留调查的班机12月26号早上抵达印度，机上载有276名印度乘客。这些乘客原本要前往尼加拉瓜，但是在巴黎附近的瓦特里机场加油时，因被指涉及人口贩卖而被拘留4天，星期一获准离开。根据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有2名乘客最初因涉及人口贩运而被拘留，出庭后于12月25号获释。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星期二12月26号对中国方面指责马尼拉入侵中国领海的说法作出回应，表示菲律宾方面没有在南中国海挑起冲突。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纠纷最近迅速恶化，导致双方关系高度紧张。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星期二的表态是菲中双方对抗日趋激烈的最新一例。遭到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失踪2个星期之后已经现身西伯利亚靠近北极的一处流放地。他的女发言人基拉亚米什 星期一证实已经找到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亚米什在社媒 X 平台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尽管阿列克谢遭到监禁，但他仍然是普京的主要对手，所以他们把他转移到另一所监狱，让他无法阻止普京参加并且窃取总统大选。最后，台湾高雄桥头地检署星期一宣布，对一位涉嫌协助中国当局干预台湾大选、违反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郑姓男子侦讯结束，并予正式起诉。这名郑姓男子是中华泛蓝协会成员，曾任茄定区某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此人今年起与中国国台办人员联系，在今年五月到十月间招揽组织人数超过130人的多个包含台湾现任和卸任村里长在内的参访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并接受当局招待。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中国网游监管自相矛盾，分析认为政府控制重于经济利益。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12月25号破天荒一口气批准上百款新游戏版号，一反三天前释出征求网游新法意见重创游戏类股价的肃杀气氛。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似乎是在自我纠错，以缓和监管趋严的市场认知。但随着多家游戏公司股价持续暴跌，投资人信心恐怕已难以挽回。以下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采访报道。
好的，永明。庄志伟的报道说，上海股市12月25号开盘前，包括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官媒同步报道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最新批准的105款国产游戏版号，这是单次审批数量首度破百款，所涵盖的游戏企业范围也更广。对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先紧后松、前后不一致的政策走向，不少微博版主议论纷纷。有人解读，这是官方在为三天前释出《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重创腾讯、网易等多家中国游戏巨头的股价之后做出及时而明确的纠正，是重大利好。不过上海股市周一仍深陷空头气氛，未反映出任何乐观情绪。对于这一波的监管风波，位于香港的明治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悲观地表示，一份草案征求稿重创的不只有腾讯跟网易的股价，后续冲击恐外溢至整个游戏产业，甚至拖累到中国的内需经济，就连作为其上市股市的香港经济也恐被波及。许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当前的失业率这么严重，有一些人也许是需要用电玩啊来消耗时间，这样子的话也是剥夺。那么这些人不玩电玩之后，是不是要去想到说我有其他的路径可以更表达我的不满呢？所以基本上也是一种安定的一种可能的力量来源。
在台北的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表示，中共才刚于12月中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定调明年的经济工作是先立后破，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反其道而行之，证明中共施政重控制多于对实体经济的关照。陈松兴告诉美国之音，
简单的来讲有两大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不尊重也不重视市场的这个规则，不见得是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战略的任务盖过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整个市场秩序就会被扰乱。第二点更要命的是，在胡温的时代很明确的就讲不折腾，这届政府不管是外交还是内政，尤其是经济，就是来回去折腾。以手游整顿为例，就可以反映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境主要是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也同意，中国政府对于网络游戏的严格管制， 恐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偏好。曾伟峰告诉美国之音，
从这近年来对于网络产业的一些监管看得出来他的想法了。网络产业不是他主要发展的方向，习近平还是重视所谓的实体产业，高科技业可以带动整个国家发展。他认为网络产业的虚拟业没有办法真正创造实体的价值的，不是中国要走的路，而且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发展，想要的是更坚毅的更勤奋的中国社会嘛。那可是现在中国社会完全是走另外一条路，年轻人躺平，失业率高，然后经济发展又不如预期，那很大程度上面可能网络产业就会侵蚀到年轻人的心灵。所以我觉得他们制定这样的法规，大程度上面和提高领导人的需求。
永明，
以上报道的题目是中国网游监管自相矛盾，分析认为政府控制重于经济利益。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是台湾大选白热化之际，高中课纲中删除中国古文的做法掀起了统独论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北一名高中老师因不满国文课删掉了许多篇古文，近日痛斥民进党政府主导的课纲去中国化的做法，也引发台湾政坛和教育界的论战，但受到中国国台办和官媒的高声附和。接下来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永明。林乃娟的报道说，台湾12年国民教育课纲于2019年改版上路，其中针对高中国文课程建议选读的30篇文言文被对半腰斩，删除包括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廉耻》和《四书》等内容，引发北一女教师欧桂芝对课纲去中国化的不满，并于12月初以缺德、不伦、无耻言辞痛批，在台湾引发热议，话题延烧多时。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加入战局，炮轰台湾教育造成台湾青年一代国家认同扭曲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2月21号更是发表署名时评，疾呼切莫让台独课纲继续毒害岛内下一代。台中明道中学高二生杨同学说，欧桂芝不读古文等同无耻或去中国化的逻辑存在错误，因为廉耻与教养有关，而非光读廉耻一文就变得廉冲或成为正统中国人。杨同学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会因为读了这些古文的文章我就觉得我是中国的正统，我是懂的传人，好像属于那个民族，我还是觉得我是台湾人，我不会因为我是台独我就不要读文言文。
台北师大附中高一生江同学主张，家庭教育、网络媒体和同侪对个人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养成的影响比古文内容更重要。他认为课纲删除古文篇幅应该是考量学生的学习分配，不全然为了去中国化。江同学告诉美国之音，
文言文比例我觉得蛮刚好的，不多也不少，因为现在课程数也被删减。
各国的教育课纲反映当权者的历史和价值观，自古以来没有例外，古文存废再报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分歧。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今年7月的台湾人国族认同调查显示，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从1992年的 17.6% 攀升到 62.8%， 但自认是中国人的占比比例则降到仅剩 2.5%。 对此，中研院学者吴瑞仁认为，台湾年轻人天然独的认同演进也是社会稳定共识，这是台湾移民社会本土化的自然结果。吴瑞仁告诉美国之音，
我是台湾的公民，我接受我的多元的文化传承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传承是中华文化，是从中国到来，这个没有人否定嘛。但是我们觉得要依照时代精神去重新界定我们所要接受的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高雄道明中学国文老师连宏仁表示，文史本身不具僵化的意识形态，不应该过分延伸或硬贴上去中国化的标签。连宏仁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不是去中国化，我觉得它就是中华文化。我们现在要去的中国化是我们不要独裁的这一块，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党派，没有人喜欢被人家限制跟被管，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至少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所以没有太多的限制。
以上陆阳分享的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报道台湾大选白热化，高中课纲删除中国古文在先统独论战。接下来播出时事大家谈节选，甘肃地震是否打脸了中共关于所有农村人口均已精准脱贫的说法，积石山灾难是否让盛世下的贫穷大白于天下。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甘肃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震掉了扶贫的墙皮，暴露出原始土坯。而中国住房建设部早就官宣这样的土坯房不存在了。这场地震是否打脸了中共关于所有农村人口均已精准脱贫的说法？积石山是否让盛世下的贫穷大白于天下？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介绍了积石山的经济地位和现状。
这个积石山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呢，它呢一直呢就是被这个甘肃省啊，它是定为呢是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3个深度啊，不是普通的这个深度的贫困县。然后呢，他呢到了这个2019年啊，他说的那个全县啊是将近三千户，哎，13546人脱贫，这是官方的数字啊。然后53个贫困村退出这个贫困县，然后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了 1.15%。然后呢，实现了整县脱贫的目标。到了2020年的二月份，甘肃省人民政府就批准积石山县退出了这个贫困县，这个称号。2019年的时候，全国人大会上，中国国务院贫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然后发了一个声明，是说呢，贫困户的标准啊，这是2026年，他说应该达到每户每年4000块钱左右。每人每年4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并且呢，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还有住房安全有保障。这回呢，在这个地震当中呢，就我们检测到了，看到了，就是住房安全没保障，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所谓全面脱贫和进入小康，只是中共的谎言。
这个2020年，当时中国是大瘟疫，当时呢，这个习当局呢，非要宣布在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因为这是他迈向第三个任期的一个政绩，结果又强行宣布。当时我们就看到非常可笑的情况，不管是贵州省还是甘肃省，都是来一个倒时机的方式宣布，某县、某市、某村脱贫了，结果这个脱贫是怎么脱贫？就是只要党媒党报宣布就行了，跟实际没有关系。这个积石山县就是在2020年甘肃省啊最后宣布脱贫，迈向全面小康、全面这个脱贫的这个县。他怎么宣布呢？当地说达到了8300多块钱啊，这个年收入，每人年收入，即便是8300多块钱，刚才李先生说是4000多块钱啊，我们即便算他8000多块钱，那也刚好就是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中国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这个是戳穿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以至于他被挤出政坛，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现在看来，积石山县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局宣布的数字都低于每月1000，你8300多除以12，不就低于1000了吗？也都低于1000块人民币能够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吗？而且这还是官方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恐怕更低。所以当时这回地震之后，大家发现土坯房，然后是空心砖，还有这个纸皮的。这个豪华纸皮包装的，说这次这个积石山县了，80%的房屋倒塌，半夜1点钟左右地震，80%的房屋倒塌，可想死伤多严重。官方现在公布了说死了149人，恐怕这个数字啊远高于这个，失踪的都不算。所以这个财新网就说了，调查当地啊说它的底色是贫困，实际上说到了要点， 它的底色不是什么黄土高原，不是灰白，不是什么其他的颜色，它就是贫困。这个贫困呢，就是用纸糊的。我们平时大家开玩笑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金字招牌是纸糊的嘛？哎，这回真是纸糊的。大家看到土坯房，看到了这个空心砖，居然看到了纸坯包的外墙，然后里边是空的。这就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的神话。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政论作家陈破空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学者李恒清的访谈片段。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向凌的报道，2023年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政府应接不暇，无力打压。有关内容欢迎收听。
越南华人黄喜志13岁加入少管所，14岁被迫加入越南军队，成了一名童军。他开始了一段可怕又奇幻的人生漂流。
那么待到1977年，我们就跟着军队去了，金边了。
他在柬埔寨失手杀过战俘。
他抢我的枪，你不反抗抢回来，你他会杀我们。那么我就开枪，砰砰砰砰，乱发了，什么乱开枪，哎，这样砰砰砰砰。
他在中越边境的战争爆发前被胁迫做了逃兵。
他跟我们说，现在有一条船走，把我们拉出去离开。
他在南海的漂流中遇到了海盗，
他们就假装就做移民啊，其实他们就是贼人啊，他满那拿那个刀这么长长的。
半世纪前那场原本就不属于他的战争，最终将他带去了何方？欢迎收听《宇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应接不暇，无力打压。2023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房地产行业挣扎，外国投资下降，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由于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及订单大幅下降，导致工人被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的情况日趋严重，各地工人无奈之下纷纷被迫走上维权之路。2023年中国工人运动和维权案例已经是去年的一倍。以下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干峰的采访报道。
好的，永明。林干峰的报道说，从2023年1月开始，在中国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便没有间断。今年新年伊始，1月8号，去年才荣获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的重庆中原汇集生物技术公司，已因订单被取消而无协调大规模裁员，最终引发据称有20000名工人的抗议游行和流血冲突。一天后，杭州奥泰生物公司数百名员工也因工资和辞退问题而聚集在工厂门外抗议，后来演变为示威游行到地方政府大楼，最终在政府介入下纠纷才获得解决。类似这样的劳资冲突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政府宣布疫情结束而减少。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今年上半年就已录得741宗中国劳资冲突和维权个案，数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当时中国劳工通讯的分析指，导致工人抗议个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而衰退，尤其来自海外的订单大幅减少，引致沿海省份的制造业陷入倒闭潮，激发了工人的抗议活动。不过到了下半年，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劳工通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1月，全国的工人维权事件已达1604宗，已超过以往三年的全年数字。光是10月就发生了225宗工人维权事件，创下该机构2017年开始录取相关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维权事件在每个省市都有个案， 不过劳资纠纷最多的还是工厂最多的广东省。由于情况愈趋严重，故此不少企业早于十月左右便开始让员工提前放假，假期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这些企业在假期开始前能否发放应有的薪金给予工人，以及在悠长假期之后是否可以如期复工，都是疑问。
以上您听到的报道是2023年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政府应接不暇，无力打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专栏节目施柏明夫说三道四，谈台湾大选最后阶段中共介入选举放大招，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施柏明夫说三道四，台湾大选最后阶段中共介入大选，手段多管齐下，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习近平开始放大招，施柏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呢，中国对台湾的总统大选的介入问题。12月22日，中国突然宣布呢，对台湾的石斑鱼的这个进口的限制取消了，石斑鱼呢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了。这是一年半以前呢，中国突然之间说你这个石斑鱼呢查出了各种化学物质，不可以进，就把它停下了。这种做法其实是完全违反国际商业的常识的。中国和台湾呢都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如果说你进口的商品查出任何问题来的话呢，我可以把它退回去，也可以把它销毁，但是说呢不能以这个为理由然后以后就不跟你做生意，这个叫做呢非关税贸易壁垒，这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不允许的。但是说中国呢就以这种理由呢一下子停了台湾这么久。12月22日呢离台湾的总统大选1月13日呢整整还有三个星期，他现在突然之间给你开放以后呢，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还说呢，主要是中国国民党的这个苏清泉在积极的帮助业者整改，所以说呢给台湾这么一个机会让台湾可以重新记，就是把这个功劳呢要记在国民党头上。而且这个苏清泉呢就是这个屏东，也就是这个石斑鱼的产地之一啊，当地的政治人物，他在明年1月13日的这个立法院选举中呢排在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的第11名，也就是说是一个候选人。那么中国这次呢就做球给他嘛，让他立功，这种介入选举的痕迹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那么前一天中国呢宣布呢把台湾的12种这个石化制品呢突然取消他们的关税上的优惠，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打压台湾，也就是说叫胡萝卜加大棒，如果说呢你们这次选举中选出一个比较台湾意识的候选人不是亲中派的话，那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在后边。台湾呢这次总统大选呢因为在野党的候选人一直定不下来，所以说呢中国的借选呢好像比每一年呢都晚了一些，但是说呢离投票还有三个星期，现在呢我们看到他已经全面开始介入。中国对台湾的借选是每次总统大选从来没有缺席过，其实呢就是在中国据说有100万的台商和家属，中国呢让他给他们压力或者是给他们优惠让他们回台湾去给特定的候选人投票。比如说这次我们就在网上看到呢春秋航空他呢就发了一个一月份淡季的优惠，就是从上海飞到台北你可以呢399人民币。我查了一下，如果从上海同样时间飞到福州呢需要1000多人民币，也就是在半价以下。能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呢只能是拥有台胞证的人，就说明在台湾呢有投票权。这也就是说呢让他们回去投票给中国希望当选的这个候选人。
听众朋友，以上美国之音为您播出的是专栏节目施柏明夫说三道四，谈台湾大选的最后阶段中共介入选举放大招。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